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木桥。
今天我和木桥弟兄要分享一首现代诗歌，这首现代诗歌呢是小永在追思礼拜上面第一次听到，是我教会钟荣凯牧师的追思礼拜。我的牧师被主接走非常年轻，他才46岁，今年8月28号他才满46岁。他不光是一位爱主的牧人啊，真的是我觉得他有为父的心肠。
是啊，听你这样讲真是觉得很惋惜啊，失去了一位像好牧人一样的值得尊敬的牧师，我听了心里都觉得难过，不好意思。
是，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惋惜和不舍。
是，
我们一直在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一位你的儿子，你的仆人，这么爱主爱人，尽心竭力，他还做了这么多的事工，而且这些事工好像有一些才正要蓬勃待发，做得更好，为什么神你会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接他回到天家呢？所以有很多的答案我们不知道。
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是，不光是我的牧师，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
神为什么。所以在那一场追思礼拜上，我就第一次听到了牧师他过去神学院的同学们唱的这一首歌。
是是，
叫做当答案不够时。
是，这个题目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唱出了好多我们大家的心声哈。
是是，
我们常常都觉得你做了基督徒，做了神的孩子，从此花香长漫，天色长蓝。
是是，不一定。
不一定。对，有些时候好像就是不知道答案。
是是，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是，
那在进入到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就先来欣赏这一首当答案不够时。
好好好，
失望如一座大山在前面，你努力，你征战而胜过，但又出现一条冰冷的深谷，如阴影无能力再生过，当你觉得一切苦难都一直许多经我能结果，但这次心灵深处受到最大伤害，背诵经文似乎也没有用。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林森南路礼拜堂诗班带来的《当答案不够时》的中文版，原版是一首英文诗歌，诗歌作者呢是两个人，一个叫 Greg Nelson， 一个叫 Scott Wesley Brown。 我们在网上其实能看到的资料并不多，但是我找到了其中这一位叫 Greg Nelson 他的一个访问。那实际上这两位都非常的有名，因为他们创作了许许多多的现代赞美诗，尤其是 Greg Nelson 既是编曲家，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在美国呢，有一个福音音乐协会的圣歌奖，这是一个在基督徒赞美诗行业内音乐最高奖。 Greg Nelson 他曾经20次获奖，甚至30次提名，还有整个音乐界的格莱美音乐奖，音乐界里的奥斯卡奖啊，他甚至7次获得格莱美奖和13次的提名。我在听他的这一个访问的过程中，有几句话特别的打动我。他说，是神指引我们的道路，如果你想拥有成功， Do not chase after the market, chase after God。 不要追随市场，要追随神。尤其是自媒体向全民开放之后，常常为了追求点击量，受众喜欢什么我们就去讲什么写什么。 Greg Nelson 他说，你不要去追随市场，你不要去追随点击率，你应该追随的是神。
同意。
嗯，阿们。是的，
说得好。
Greg Nelson 他写的很多歌曲啊，主要是励志歌曲。现在的这个美国流行乐啊，还有美国的音乐界，这一个类别已经越来越不流行了。
是
越来越老派了。
对，
但是 Greg 他说，当他的音乐类别开始慢慢的没落的时候，他依然愿意去追求神。他并没有为了让自己的事业一直保持成功去坚持好像我一定要写这个类别的音乐，或者说去写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但是大众所流行的这样的派别的音乐。他继续追求的是神放在他心中的音乐，是那个神放在他心中的那个音乐让他的心都能歌唱。我想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每一个人都会有神所赋予的恩赐。如果我们追随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潮流的，什么是受欢迎的，我们就会迷失。但是如果我们追随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梦想，他放在我们心中的歌，那总有一天这个梦想的种子会发芽和开花。
所以我们的心态很重要，倾向于神而不是倾向于世俗。
嗯，
这位格瑞格跟完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处处以神为重，所以他这样写出了诗歌才能够感动我们的
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和他的搭档 Scott Wesley Brown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触动他们来写这首歌，但是我想正是因为这两位音乐人他们属神的灵在里面引导他们写下这首歌，可以去安慰千千万万发出同样问题的神的儿女。
对，我们这个节目一向的取向就是诗歌是能够对人说话，透过诗歌能够多了解神的意思是什么。这件事情领导我们了，到底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那个作为，他要用这个诗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是的，虽然这首诗歌是一首现代诗歌，相对于前面这十七十八世纪的歌，这首歌太新了啊。
是，
但是我相信这首诗歌也将永流传，因为它唱出我们的心声，就像跟神对话一样。
怕有些人觉得一说他的心，哎呀，就觉得说太过世俗化了，不好，不该有这个态度。新的诗歌有新的诗歌的美，让新的这一代的人容易接受。有的时候我们唱的不太用心的话，原来我这样讲，无论是现代诗，无论是古典的，你都不能够从那个诗歌里面去领悟到诗歌的精髓在哪里。
嗯，所以走心用心，用心灵和诚实去歌诗敬拜神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也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想用圣诗永流传这样一个系列的节目和大家介绍经典的圣诗。一首好的作品，它也像一个小小的步道，对我们的心讲述神
的
真理，
有它的内容，有它的信息。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想借着这首诗为由头和木桥弟兄一起讨论，当答案不够时，那我们还是要透过歌词来看。歌词写道，当失望如一座大山在面前，你努力，你征战而胜过，但又出现一条冰冷的深谷，如一阴影没有能力再胜过。当你觉得一切困难都在身上，你知道许多经文可以解困，但这一次心灵深处受到最大伤害，背诵经文似乎也没有用处。很写实。
哎呀，很写实，也很浅白啊。
对，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有过的这些失望没有答案的经历吧。譬如说像亲人突然的离世，一位爱主爱人的牧者，哎，牧师或者宣教士啊，好像事工才刚刚展开，怎么就被主接走了呢？
是是，
我们没有答案。我还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罹患重病，或者一对爱主的父母，他们的孩子远离神，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爱主，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真的答案不够，找不到答案。最近听到了一个很让我们受激励的一个经历。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在一起聚会 将近30年了，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背后有这么一个情况。他从台湾来到了美国念书，最后要念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写的论文一次两次三次教授都不给他过。
那好折磨人呢。
对啊，一次两次张东还隔了很长的时间了、好不容易来到美国，把时间都浪费在
写作业去了，
等候教授的那个青睐，让看他的毕业论文好才给他、那这个时间就纯属浪费了。
对，他就延迟他毕业嘛。
对，延迟毕业嘛、5次6次也没通过。他说那个时候我简直痛不欲生啊，当时呢他就一直就在那个痛苦的漩涡里出不来，甚至还想寻短见，他想要找答案，问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他如果只问为什么没有答案，这个问是白问了，毕业论文还是没有被通过啊。那你越陷入痛苦，他这个写论文的思路就越被打乱了，再修改也改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后来他的见证里就是说，他就静下心来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他，给他有智慧，让他有一个很好的逻辑的思考，让教授能够让他毕业。后来他由于专心去祷告神，神就给了他话，就说你不能一直在你自己的里头，把你消失在你自己的里面，你绝对出不来，那么你应该好好的来寻求我的旨意在哪里。不是那个教授不让你通过，说不好听的话应该是我要你，教授不让你通过，因为你要学习的功课很多。他就讲他，因为他功课不错，有点像学霸一样，就很自意很自傲、在教会里侍奉也是都是他的主意。当他沉浸想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在侍奉上很不得神的心意、所以神就必须要用这个办法来
一直使他谦卑下来
使他谦卑下来然后他的态度就改变了，不再在那痛苦的漩涡里打转，而是说想到那我应该要起来更爱我的主。当他有心态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当他回来再检视他自己的写的论文的时候，他才发觉真是有些问题，当然改了教授就通过嘛。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态不对，你一直沉浸在自己的自意想法的里面，你就没办法在你的论文上发挥。
谢谢穆萧弟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不过您刚才讲了一个完整的见证，使得让我们看到，哎，这事儿是有答案的呀。
是是是。
但是对于主人翁来讲，经历的当下确实是一直找不到答案。
也是经历了好几年，甚至要结束生命，他就是钻不出这个死胡同。
是。
所以，当他蒙神的怜悯，让他清楚了，这个时候他不是重点在论文上，而转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服侍的态度上有了转变。这个时候呢，神就给他了够用的智慧，头脑就清楚了，就能把论文就改得非常好。
那所以看来，我们认为当答案不够时，实际上终必有答案。
对，
只不过可能在那个当下，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对，而且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他也知道他的答案在圣经里，但是他就是找不到。
对，他说
答案就不够。
他说背诵经文似乎也没有用。
对啊，就是懂得圣经也没有用。为什么？神不开启你的眼睛的话，你就没办法。
阿门。是。
你就是在你自己那个头脑里去钻，就钻不出来。当他真的谦卑服在神面前认罪，神就怜悯他，就让他的思想就有了一个转变。这个时候答案就来了。你要是一意的追求想找到答案来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是浪费时间。不是要去找那个答案，是你要投靠神，跟神的关系近了，神给你有启示的话，那你不用找答案也来了。
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呀，答案不够时，我们还会继续来分享。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穆乔。
拜拜。
拜拜。